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箴言书》，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箴言》。我们现在正在讲解《箴言》的第十二章，作者分别讲到善与恶，让我们从其中得到教训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《箴言》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，这里说：“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依据良言，使心欢乐。”约伯对他的朋友说，约伯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：“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。”正直的言语能够带给人安慰、快乐，勉励那些愁苦的心灵以及被问题所困扰的人。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落井下石，加深他们的愁苦，反而应该好言相劝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接着我们读《箴言》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的经文：“义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”唯有义人能够帮助他的邻舍，不法的人只会伤害他的邻舍。义人会在邻舍走错路的时候指点他，引导他归正，尽他所能的去帮助。大卫有一位至好的朋友名叫拿单，因为只有拿单在大卫犯罪之后能够鼓起勇气去帮助和指正他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七节记载着说，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何等直接的指责！当我们陷在罪中而不自觉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就是那能够指出我们错误的人，并且尽所能的帮助纠正我们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正需要有这样的人，你跟我可以胜任吗？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：“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。”有时候一个人懒惰的程度是不可以理喻的。这里说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，这就是说打鹿的人抓到了鹿之后连去烤熟它也懒得做，又或者是一个打鱼的人钓得鱼之后也懒得去煮熟了吃。可是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，换句话说，殷勤的人小心料理他所得到的。旧约的路德就是一个殷勤的女子，虽然她的丈夫死去， 但是她仍然殷勤地侍奉她的婆婆拿俄米，两个人相依为命。而路德更尽上媳妇的责任，供养她的婆婆。她每天清早就到波阿斯的田里去，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，把所拾得的拿回家里给她婆婆，并且为她做饼。路德有一颗孝敬的心，也有殷勤的品格。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懒惰的，还是殷勤的呢？我们有尽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以及找机会去服侍别人吗？或者是我们等待别人来服侍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并无死亡。神为他儿女们所预备的是生命，虽然肉身的死亡我们仍然不能避免，除非在我们离世之前主耶稣基督再来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形象，被提到空中去与主同在，否则我们仍然要面对死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是有永生的，即或我们的肉身死了，但是将来仍然要在主再来的时候复活，享受永生。箴言第十三章仍然是讲到善与恶的对比，这里所讲的特别是关乎生命的大原则，值得我们留意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邪慢人不听责备。虽然所罗门不是大卫最宠爱的儿子，可是所罗门却愿意聆听父亲的训诲，他是智慧之子。然而所罗门的儿子就不同了，他是邪慢人，是不肯听教导的。他可以是我们反面的例子，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戒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灭亡。一切批评人搬弄是非，说长道短，或是讲一些双关语去讽刺和侮辱别人的人，都是神所恨恶的。年轻人要特别的留意。接着我们读第四节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他们传言说主耶稣就要回来了，因此为了等候主再来，他们竟然连工也不做，整天的游手好闲的等待。保罗指出，这样子的等待是不对的。如果有人懒惰不做工，就不该吃饭。人是必须工作的，人人都有他工作的责任和本分。尤其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就要再来了，那么我们要更加的殷勤为主工作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，义人恨恶谎言，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侵覆。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和动机，也是我们在公义上的实践， 神恨恶虚假，他绝对不能容忍。因此，基督徒对生活上的罪要特别敏感，加倍的注意，免得罪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。许多时候，潜伏在我们里面的旧性情仍然会蠢蠢欲动，我们必须靠圣灵的力量去胜过。接着我们读箴言十三章第七节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这正是我们旧人的心态，贫穷人所做的往往是充场面，所谓打肿脸充胖子，他不要人看破他的贫穷，所以就要讲排场摆样子，但实际上他是一贫如洗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真正有钱的人却往往装作贫穷，常常向人叫穷，也许是怕别人知道他有钱而向他借贷，或者是怕别人占他的便宜。这两种的人其实都是神所恨恶的，因为两者都是虚伪，都是假冒为善。我们属神的人不应该这样。我们贫穷的时候，不需要为了面子而支撑场面，我们的言谈态度也不应该表现得像一个有钱人的样子。贫穷并不是罪过，虚假才是罪过。到我们有钱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应该骄傲，或者是眼看别人有需要而不肯去帮忙，假装自己也很缺乏的样子。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帮忙的。我们只要活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就够了。箴言十三章第九节，让我们来读：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我们在研读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，特别是北国，很多的篡位的情况出现，有些王登位不久就被人所杀了，争权夺位的事一直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没有间断过。圣经说，恶人的灯要熄灭，虽然人对君王的暴行表现得无可奈何，但是神是必定追讨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十节的经文：骄傲直起争金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争金的根由就是骄傲，无论是在一个团体，在一个家庭，或者是邻里之间，以至于教会，若是有经政的事，都是从骄傲而起的。没有骄傲，就不会彼此去争了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：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这一句的箴言是要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去看的，这里所说的十分真实。我们也应该看过这样的例子，不少继承父亲产业而有钱财的人，多半是只会挥霍和享受，而不是生产，不肯勤劳的。然而我们可以从永恒的角度去看，到底真正的财富是什么？是否单单指着今生的钱财、钞票、珠宝等等这些东西呢？而这些都是会贬值、会变值、会失去的，即使不被盗贼的偷窃，而死亡一到，也是什么都不能够带去。我们空空而来，也将空空而去，一无所得。只有永恒的财宝， 就是积存在天上的才是永恒的。接着我们读十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如果我们所寄望的事迟迟没有实现，我们的心必然很焦急。因此最好的方法乃是行在神的引导和旨意之中，寻求他的带领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有保障，我们就不用患得患失，因为神会安排我们的一生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箴言一直讲的就是义与恶的对比。神恨恶骄傲，恨恶不法，恨恶虚假，这些都是亚当的旧性情，是我们的旧人的表现。那就是说，神不会接纳一切从我们旧性情所表现出来的事，只有新生命的表现才可以蒙神的悦纳。旧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，只有属神的生命新的性情可以进入神的国。神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很清楚地说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花而战兢的人。因此如果我们要得神的悦纳，我们就要依照神的话去行，靠着神的救法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能带着骄傲的心而来，也不能轻看神的诫命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三章的十七节，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伊人的良药。这是何等真实的箴言！一切奸恶的使者，当他被别人识破了阴谋，或者是抓到了把柄的时候，就会利用他，要挟他。比方说，一个身为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如果有人发现他是同性恋者，就会恐吓他，利用他。为了不想自己的丑事传扬出去，就被迫要跟别人合作，成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。这是十分可怜和可悲的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今天仍然存在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这在教养孩童的原则上也是十分实用的。神对待他自己的儿女也是这样。圣经吩咐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话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第四节又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在脾气暴躁的时候，不可以拿儿女来出气，不可以责打他们，或者是用粗暴的话语来责骂他们，甚至于是大声吼叫也不应该。要等到我们冷静下来之后，可以控制情绪的时候，再跟孩子们讨论。我们可以管教、责罚，但是要在适当的时候， 绝对不是在心情烦躁的时候。管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适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箴言第十四章。箴言的内容虽然是教导人处世之道，但却是十分重要的，可以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智慧，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。箴言所讲的有时是用来描述一些圣经人物，我们会觉得很恰当，也许有一些是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自己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这里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这不是指着一间有形的物质做成的房子。旧约的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她就是一个建立家室的好妻子，她是一个族长的妻子，她不但建立了自己的家，同时也建立了以色列族。同样的，摩西的母亲，她也建立了她的家，虽然她在埃及是做奴隶，但是她为了保存儿子的性命，他将孩子藏了起来，悉心地照顾他，最后还成为孩子的奶妈，并且进到法老女儿的宫中去照顾摩西。他是那位将神的应许教导和传给摩西的，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室。可是在另外一方面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圣经中有一些妇女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的恶行，所以导致家庭被毁。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第22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记载的。那里说，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，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，是暗尼的女儿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，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，使他行恶。由于亚他利亚出的坏主意，使得亚哈家走向灭亡的路，因此这一句的箴言是十分真实的，我们可以尽管的去试验他，经历他的实在。基督徒的妻子和妇女们呐，你们的责任是大的，因为对整个家庭的建立或者是拆毁是极有影响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箴言书第十四章，把这整个一章讲完，然后也要接着讲第十五章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预先的把它读好，然后我们查考的时候，讲解的时候，你就会得的更多。下次讲解的题目是讲到智慧的路，要从箴言书第十四章第二节讲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，欢迎你继续的收听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接着空中的广播传讲你的真道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主啊，你的真理是放置四海皆准，是永远不褪色也永远不变质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真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智慧，你就是公义，你就是圣洁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真心信靠接受你的时候， 我们就有了真理、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表现出你的真理来，这是何等有福气。愿主施恩保守，接着我们所学习的，也让我们实际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经历到你的真道的宝贵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